静心戒观法导读，诸位菩萨，诸位法友，大家午安。好，请放掌。我们这个静心戒观法这本书，是唐朝道宣律祖所作。那么这一千多年来，只有一位做他的注解，就是宋朝余杭郡沙门允堪律师允堪律师所述。上个星期我们有稍微把静心戒观法的发真钞的序文跟大家提了一下，另外还有静心戒观法的序。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这个戒学啊，律学啊，在中国佛教来说呢，是属于南山律学。这原本呢，大家先这样听哈。原本五部大律都有传来中国。那么呢，在道宣律祖之前，这几部律啊，都是个人各自随份随地的不分时间地点，各自的在弘扬例如说。鸠摩罗什大师译出十诵律那之后呢，还有其他的律师译出五分律、四分律、僧祇律等等。只有真正到了南山律师我们道宣律祖他将这五部大律全部综合起来。原本呢，戒律是属于小圣声闻一派的，着重自立。但是呢，道宣律祖援引大乘思想大圣思想，这个判律宗一宗分三大部分。十法宗、假名宗、圆教宗圆教宗呢就属于大圣菩萨道精神这样。那么道宣律祖呢最后久住于这个终南山，所以终南山呢我们就略而其名因地而得名，我们说就是道宣律祖所开创的这专门弘扬戒律戒学的这个宗派，那称为南山律宗是这样。但是关于戒律其实不能单独成宗的不论是任何一个宗派，它一定是有教有观教是教理门，观是修行门。那么就而且为什么戒律它会形成主要的这个形成中国佛教主要一宗大家想一想我们讲净土净土所依的教理是经论是哪些五经一论。其实这五经一论里面呢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和这个普贤恒愿品呢是到民国印光大师他才加入的。那过去都是弘扬三经一论就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还有呢阿弥陀经论呢往生论。最早的往生论著是谭纶大师所作往生论这是净土。那么 它的观行门呢是什么呢？从六念、十念，乃至于四种念佛、十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还有持名念佛，对，这是它的观行门。那天台宗呢？天台宗它也有它的教女门，有它的观行门，有跟诸位说过吗？好，我主要所要讲的就是说，每一宗每一派都有它教女门、观行门，但是律宗有没有呢？有，在戒学的部分大家所重视的呢，都是南山三大部，还有就是这个宋朝圆照律师那边写错了，余杭郡沙门圆照术是我写错了，圆照应该是圆照，他圆照律师他写这个静心戒观法的序，真正的那个写这个静心戒观法发真钞呢是这个允堪律师。好，再回归正题，我们南山律宗有没有他的教理门和指修行门呢？有，道宣律祖他有写了两本书，一本书叫做《世门归静仪》，那个道宣律祖的两部著作，一本是《世门归静仪》，世是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世，归呢是三归的归，静呢恭敬的静，仪呢仪式的仪，世门归静仪，这是属于教理门，这是属于教理门。另外的观行门就是这一本静心戒观法，把它解行相知。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呢，都只是着重在道宣律祖他的南山三大部对于南山三大部相关的注解忽略了他的教理门和观行门，因为大家都觉得南山三大部就已经非常庞大，那戒相啊巨细靡遗，那个戒相巨细靡遗研究都研究不完，所以对于说这两本著作《世门归静仪》和《静心戒观法》，很少人弘扬，几乎没有。那我们看这《静心戒观法》，它一共30篇文章啊，30篇文章，处处在在以静心两个字为主。既然有静心呢，那就是有修行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你看他戒观，例如说我们看戒观第五篇，自庆修道法，戒观六难，六难自庆修道法，这个由这个题目就可以知道这个六难是哪些，就是如何得闻佛法的六种难处生中国难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人生难聚等等这些这个以后都会再讲，而处处在在以静心两个字为主。但是为什么后来我们研究戒律的人呢，都变好像忽略了这两项，然后把戒律形成一种孤高绝傲好像象牙塔之类的，律师都是不苟言笑，然后在特定的范围规制之内，然后才能行使戒律，难道是这样子吗？不是哦。如果戒律要形成到这个地步呢，那你出了那个特定场所 很多地方你就没办法持戒。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问题？那这个是这样子，是不是道宣律祖的本怀？好，我相信不是。他既然能够创出南山律宗独有的判教，十法宗、假明宗和圆教宗，尤其在圆教宗这一项，他底下又有他的这个很长的一段，例如他的戒体的由来啊，然后这个戒行啊，如何如何，这三个分判不一样。所以说我这个再一次跟大家讲，这个戒律呢，它能够圆融融通，不是那种孤冷绝傲的，不是这样。我相信诸位有听过我很多课的，都会很清楚我在讲的这个。或许由此一说，在道宣律祖的时代，天台宗、华严法相和净土都高度的在弘扬，尤其特重于修行方面，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原因导致着像净心戒观法的少人弘扬？当然由此一说啦，也不无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戒律的这个精神呢，在于尤其在中国佛教来说，这个行所谓的重于形式的和重于精神两方面。重于形式就对于各种戒相戒条严格的持守，那重于精神的方面就是说，除了在这个形式之外，我们更要注意的是，我们做到这个形式上，但是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是能让我们得到定慧、调伏烦恼等等这样。像道宣律祖在他的行事钞四分律三补行事钞里面，他有讲到这个有关于随方毗尼的问题，他引了五分律和律二十二明了论来讲这个随方毗尼的问题。我这边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随方毗尼。随方毗尼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区是属于善法的，那我们就要遵守，它也是属于戒律的一环。如果说戒律里面的条文啊规定，在这个地方是属于恶法的地方，那我们就不能遵守，它有它的时代融通性、适应性。不过就是说，你要弄清楚随方毗尼的精神和含义，那你非要在戒法或律这个庞大的律典上面下功夫，这随方毗尼可不是乱定的。例如说，律上有说律上有说有五种正食，就说出家人可以吃的这个有所谓正食、余食啊。米麦饭鱼肉等等这些。为什么说可以吃鱼肉？因为在印度佛教它是托钵，施主给什么就吃什么。但是这个说是说可以吃鱼肉，但是也有严格规定，肉有十种肉不能吃等等。像这个人肉啊，人肉当然不能吃啊，蛇肉不能吃。为什么啊？永兴你要讲，不是这个意思。你吃蛇肉呢，你在行头陀行的时候，在山林旷野之中，蛇会闻到你身上的气息，它会来咬你。同理可证，狮子肉、老虎肉、大象肉我不能吃。为什么？也一样。还有大象它很大，他要跑来找你的话，他一脚就把你踩扁，那不利于修行和行头陀行。所以律上有说十种肉也不能吃，但是换到中国来说， 这些肉可不可以吃啊？我们中国佛教是这样哦，来注意听好，我们中国佛教直到这个我啊现在讲历史，直到这个梁武帝啊，他才通令全国，用他帝王之尊。梁武帝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啊，他是属于南朝还是北朝啊？南朝，宋齐梁陈，对不对？北朝呢？北魏、北齐、北周。你那个前秦、后秦那个是那个什么？五胡十六国啊。那五胡乱华时期，那在中国北方，很北方啊，历史啊，历史。然后魏晋南北朝之后，再来就是这个朝代之后就是哪一朝啊？隋唐。那五代十国呢？唐以后，对，梁、唐、晋、汉、周，有概念。好，这个是，所以说在以素食来说，是梁武帝以他帝王之尊通令全国，撰戒酒肉文，然后所以中国的出家僧尼开始吃素。此外就是说中国的道教是最早吃素的，所以说佛教才跟着吃素。因为道教这样做，那你说我们道教，你们说我们是外道，我们外道都吃素了，你佛教，你说你是内典，那你修行还只是这样，所以这叫以这个吃素的来说，这叫随方毗尼，这个精神的活络运用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戒律里面，它这个精神呢，我们分形式和精神这方面来说。这两个都必须要兼顾。那现在研究戒律的人呢，多半偏重于形式上面，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样子是不是正确呢？也需要。你不借由形式，你不能了达你的内心啊，你身口上面做不到，你不要谈心里面的修行啊。但是太重于形式，又觉得僵硬生冷啊，非常刻板。那这两个要活络的运用。那南山律学就是根据这样子，然后来形成的。可不是说有的律师都是偏对于解释戒律呢，从严审定。当然呢，这有它的含义啊。从严审定就是说会给你一个警惕警示啊。你到这一步，他就有的律师就判你这一步你就犯戒了。但是离真正要犯戒的这个地步他还差了一些距离。他这个是给你警策警惕警示的意思。所以也不能说他错。但是这样久了呢，大家就觉得这个曲高和寡做不到。所以这个形式和精神啊，都必须要照顾到，要注意到。所以呢，这个回到我们静心戒观法来说，这南山律学呢，戒定慧三学都有圆融，都有学到，不论在教理门、观行门啊、戒律上面，全部都有。其实戒律是不能单独成宗的，但是就是说在中国佛教，大家必须要有一张特殊特长的这个特征啊，来弘扬他这一宗的教法。那么戒律上面呢就这样子被凸显出来。其实不论是各宗各派都是需要戒律。例如像禅宗，禅宗是丛林的这个丛林制度的创始百丈怀海禅师创建丛林。那么他们以前这些禅师都是住在 律师里头，所以戒律上面他们非常精通，他们非常的能够审度现在在中国的环境，所以将戒律呢运用他们的智慧转化成中国式的清规。但是呢，你去读这些清规呢，你会深刻的感受到戒律的含义所在。讲这个大家可能都很没兴趣，因为我是一个出家人，我关心的是这方面，所以我在读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将它串联起来，因为诸位没出家，不知道里面的奥妙。我今天讲给大家，大家勉励的这样学习一下。所以说这个南山律学啊，就精神的把持啊，掌握，大家要这个非常这个人能够了解这样的情形。我不要以为说戒律呢，就是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生活被约束，然后没有自由。哦，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而且在说戒律的精神呢，诸位啊，诸位记得，有犯就忏悔，忏悔得清净，得安乐。哦。那你就不会一直放在心里面。现在人呢，就是因为有犯不忏悔也不发怒，所以一直就形成心病，然后这样子呢是不能没办法修行的，这内心有毒啊。上星期不是说过吗，我们讲要断气三过，对不对？气三过里面有一项叫做这个，如果这个器皿有毒，它就不能装清净的法水。静心戒观法，静心二字就是去毒啊，哦，是这个意思，哦，是去毒。如果说你不能体认到这样，以为说戒律呢，它不是修行最主要的发道之初啊，那就怎么讲，很难讲。各宗各派它的着重点不一样，啊，以天台宗来讲，天台宗也有它的戒律观，但是它不是像这律宗的这样子，哦，等等。所以说我们啊，为什么要来讲这个静心戒观法？主要要请大家能够体察到这个。以整体佛法的范围啊，戒定慧三学的融通，然后来修学这静心戒观法。在还没讲之前，诸位有没有先静心戒观法差不多每一个篇章先读过？有读的请举手。大家有翻过，其他都还没。好，没关系，大家慢慢看。永兴你也没读。哦，我们在讲定慧的同时啊，这个戒法它真的是一个基础，你能够要先了解它。更深入一层来讲，戒和定它能不能断烦恼啊？好，我现在讲的是有次第哦，修行入道之初以戒为主，但是呢我们讲戒定慧三学哦，真正能让你断烦恼的是不是戒和定呢？哦，不是，有人摇头，对，不是。重点是在这个佛法的般若，这智慧，这智慧很重要，你就要修观。这个你修止啊，比较容易啊，修观这个很难。怎么修呢？我以前听妙净长老说，还有最近一次听智道法师他告诉我，就把一段经文浓缩几句话，用你可以了解的话浓缩成一句话背下来，弄清楚它的意。当你在静坐的时候，一会儿止一会儿观，然后思维这个佛法的意。例如说我要修 不净观。修不净观有什么好处？修不净观能调伏什么烦恼？不净观怎么修？不论是九想观，好，再讲更细一点，每一想它都能够让你调伏烦恼。好，以清淤想，上星期讲过清淤想这个里面呢，虽然这是三个字，但是呢你要好好去想人身上的这个为什么会发出清淤啊等等这些现象，然后你这样子常常的这样思维，那你的思想就会改变，就会符合佛法的思想，然后烦恼就能够这样子慢慢的调伏。那修观困难，对一般人来说观不来，所以说为什么要以戒定来做基础，是这样。如果说没有戒那就不用谈了，如果光是有戒无定慧也不行，只有禅定呢，每天在那里心一静性静坐是很愉快的，能够引发身心的各种乐受，比这个欲界里面男女之间的交通之乐都是超胜非常多的禅定之乐。那你每天的这样心一静心，这也不能断烦恼，因为烦恼它就这样制服在那，只有这个智慧般若那才可以。静心戒观法就是这样，然后再来再戒观二字。那我们上个星期有讲到静心戒观法，它分三分，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在正中分的部分呢，有自利和利他。所以说自利呢，就关于自己修行的方面，有分入道自利的基础啊，威仪持戒的根本，生死过患之观察，实修心行之要相，上星期有讲过。所以说呢，整部静心戒观法以观苦观察的观，苦恼的苦，厌离就是讨厌然后要离开，厌离持戒修定觉慧的自利行为前导大家注意这次第第一个观苦，然后做笔记这样做，观苦然后再下来箭头厌离，厌离再下来箭头到持戒，然后修定再来觉慧，然后这样子一整个循环呢，这个才是自利而已此外以这个自利为这个基础发菩提心，发大悲心，然后再来利他迈向佛国。讲虽然讲这么简单，这只是最初的这个纲要，但是怎么样观苦呢？怎么厌离？怎么持戒？怎么修定？怎么样觉慧？甚至发菩提心都有它非常细项的这个实行的这个步骤以说发菩提心来讲我们讲这四个字，发菩提心四个字，但怎么发不知道，藏传佛教告诉你非常详细分世俗菩提心、圣意菩提心，世俗菩提心怎么发，圣意菩提心怎么发，刚开始先怎么做。但是你这个没有声闻道做基础以这个自利行为基础，那完全就没办法。所以说整个佛法呢，由戒定慧三学的融通，然后扩张到对于在自利和利他上面的这个实践是这样。所以呢，在静心戒观法呢，它体现这南山律宗的另一个呢更开阔和完整的修行，这个出家众的全身格的这个气质这个对于持戒的律师他给你这样的面相所以我们要来这弘扬静心戒观法的事情这个讲到这里。 那么另外呢，像净心戒观法这里呢，好，我们说还有一个就是云堪律师做的注解，叫做净心戒观法发真钞，它是在万字序藏新文风版第105册，我找了很久，那时候他说我无论用各种方式找，他说万字序藏第59卷，我就去找59册，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我这个心里就很疑惑啊，我就开始万字序藏从第一本找到第105本了，终于在第105本被我找到净心戒观法发真钞，新文风版，新文风版万字序藏第105册，就是说它好像有将近多少本，万字序藏有几本啊，新文风版我记得好像150本以上，我找到第105册被我找到。所以诸位啊，你要去查的时候呢，如果诸位发心要去查，你不要说哎，为什么第59卷我找不到，第59册没有，这个又牵涉到藏经的结集啊，这个又是另外一门学问，在这边不说，这是佛研所的研究范围。所以诸位要去找的时候，最后一次强调，新文风版万字序藏第105册会找到，你可以找到净心戒观法发真钞。好，好，了解吗？所以说这个戒律的形式呢和精神呢能够并重的话，就不坏戒法，又能够达到这个应时化导的这个功效，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方向。如果说你只是形式上面非常重视，那糟糕了，这个戒律不能平民化，不能普及化，大家都望而生畏，以为戒律呢是出家人的专利，或是某些律师的专利，是这样吗？我想在弘戒的所有的律师啊、法师啊，他们应该心里面都不是这样想，而是希望大家能够来了解，然后来学习，然后由这个可以得修行。但是你太重精神主义，这样也不行。说精神主义嘛，就着重在心而已啊，心净则国土净，心清净的一切都清净。但是你怎么样才能心清净？不能这样变成了这样，这个叫做什么？即心主义啊，即是这个立即的即哦，也不能这样。形式和精神都要兼顾啊，这上面平衡了呢，就可以弘扬开展出我们这个，不论是各宗各派的佛法，乃至于我们戒律，就能弘扬出非常广大的一片天地。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佛教啊，能够这样圆融无碍，历经好几次的毁佛灭佛，都能够屹立不摇。藏传佛教也有这个特色。如果说以南传佛教来说，他如果历经一次毁佛，他就完了。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斯里兰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斯里兰卡就好像被毁佛毁过，他就一直不能恢复起来，最后还靠泰国的十位长老，那泰国好像六位，斯里兰卡4位，然后去斯里兰卡传戒，那才有比丘再重新受戒，然后他才能成立僧团。因为要受具足戒，要10位比丘，三师7正。如果像南传佛教他这样的方式，那就没有办法， 但是呢，中国佛教在这样的形式主义和精神主义的这种平衡之下，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如果说你光是形式主义，那就完了。所以历经那么多次的毁佛事件，中国佛教都能够这样子兴起啊，这个的确是这个大乘佛教一种精神特色，不然没办法。我了解啊。好，我们这个讲到这有没有问题呢？你翻到42页了。
我上次就翻到了，我刚刚又重新再翻，因为我要确定他的页数。他讲到女人十恶，那我觉得这个不晓得是不是道宣讲的，他显然在歧视，有那个性别歧视。那其实这是人性之恶，什么谄媚、贪心、什么嫉妒，那人性之恶，这不是只有女人才有。那我觉得他是不是还没有出四相，还在那个还在执着什么执着说男女是这种相。我请法师帮我们解释一下，谢谢。
我想可以从三个面向来谈这个问题啊。第一个，道宣律祖他是男众哦，当然，如果说今天有女众律师，他出来讲，当然是讲男众十恶喽，他不会讲女众十恶喽，是不是？第二个，你要知道。道宣律祖他是唐朝人，在历史上面唐朝女权是非常高涨的，比男众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说受到这种时代风潮影响，道宣律祖怎么会讲这样的话？第三个，你要知道这一切都要汇到法上面，这是调伏我们烦恼哦。所以说并不是说道宣律祖啊，他这个有性别歧视啊，男女之间的这个，你再说一次是怎样？哦，着于事项哦，不是这样。道宣律祖道德能够感召啊，天人护持啊，天童送饭。如果说你是着于事项啊，又是性别歧视，那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说你就这三个面向你来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样有道理啊？我是想说从这个方向来看，来想，来思维，会不会来得好些啊？如果说这个你说道宣律祖着于事项，这个好像他的学说不值一晒，这又未免好像是不是太过了。我们所有的都会汇到法上来说。好，我们
哎，师父，请问一下，你刚刚说那个第二项说唐朝那个女权高涨哈？
对啊。
那哎，女权高涨跟他要说这个女恶、女十恶，这是什么因果关系？
我想这是这样哦，一个时代风潮的思想。那为什么？这个时代风潮思想它形成这样，好像在唐朝的时候女众都可以自由出入啊，骑马射箭啊，甚至武则天都能够做女皇帝，群臣能够被她设伏，那为什么道宣律祖还这样讲女人十恶？我想其实从这中间你好好去思维这样的问题，然后把它往道上汇，不要说这个道宣律祖有偏见，我不要这样想。那你又还有什么问题？当然，你刚才说这个女人，那道宣律祖讲女人十恶跟那什么，你再说一次。
我就是不清楚，这个女权高涨跟他要说女人十恶有什么因果关系？那如果不是女权高涨的话，他是不是就不会说女人十恶？是不是他想要这样来平衡一下这个男权？
不是这个问题，我想是指修行上面来说。好，以我自己本身，我是男众，我是比丘，在对于戒律的持守上来说， 有事项上面和精神上面，哦，事项上面戒律上面你就必须和女众远离，因为我们是修梵行的。但是你常常跟女众太接触了，你的梵行你没办法。在修习止观做禅法要，就是小止观啊，还有摩诃止观，啊，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甚至讲到你在修行的时候呢，修习止观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喝声欲啊，二十五方便里面有这个什么，聚五缘，喝五欲，弃五盖，调五事，行五法。这喝五欲呢，色声香味触，喝这个声欲这方面啊，你男众是不可以听到女众的声音，会起染污心，不利于禅定，不能修止观。同理，女众在修止观不可以听到男众声音，你要往道上会。而从这个面向你来说呢，你说这个怎么说，是不是要男女平权平衡一下？不是这样子。这个修道、入道和修道这事情，真的你没有真正修行啊，你没有讲的比较那个一点，你没有出家啊，你不知道这里面的甘苦啊。以一个男众来说，当然这样子讲，我刚刚有讲从形式上面和精神上面，他你不这样说你怎么会远离，那怎么会影响到你的精神啊？知道我要修梵行来提醒你，你是要修行的，你要修梵行的，不然不可能。你说好啊，男女平权，所以这个在家男女二众，这出家男女二众可以混杂在一起，男女共住，这怎么修梵行啊？眼见色，耳闻声，不要说止观禅定，最基础的戒律上面你就做不到。那现在的佛教界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男女共住，收女徒弟，这样子是对的事情吗？这根本不合戒律的，这有它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的悲哀。哦，我们可以体察，但是现在已经女众那么多了，那还这样做，那是不是贪欲和权力在作祟呢？这样对不对啊？这样能不能修行啊？哦，所以诸位啊，往这个道上会啊，不要说也这个道宣律祖啊，古人啊，他有这样做，他是有他的苦心。你不要说他什么这个男女不平权啊，这个有着事项哦，不要这样讲，因为这个是跟修行有关系。如果你真的要修梵行，女众不可以塑见男人，男众不可以塑见女人，是这样。你常常见到你染污心会升起，染污心一升起，心是一切法的主导啊，它由心里面一发起，那身口上面你就会慢慢制约，上面你就觉得会很苦恼，这个戒律又把你这样，你就会觉得心不安稳的戒律上面就快心惊动摇，持守不住，是跟修行有非常严密的相关，哦，所以我在这边好好解释。祖师大德苦心孤诣啊，大家不要错会。好，继续我们看这个净心戒观法它的概要。净心戒观法它有30篇，从释明篇、续宗篇到五庭篇到最后的受持篇，主要不出于六大项。哪六大项呢？第一个，净心戒观法的语义啊，语是这个言语的语啊，义是意义的义。哦，为什么净心戒观法我们要解释它的这个名字释明 好，第二，身心自立的基础。